切，那我们的一切都在父神的手中。圣灵，我们为今天的所要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荣耀的日子，是非常可值得纪念的日子。曾有人说，如果中国那个孔子没有诞生，中国说是万古为谈也。哇，若不是你在万世创世以前亲自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主耶稣基督从你那里而来，为我们降生在这地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可说全人类永远在长夜，永远在黑暗，永远被罪所捆绑，没有出路，只有灭亡。感谢你，圣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父啊，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父啊，我们真的求你去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夺回，用你的慈生爱手将我们牵引回来。我们也愿意，无论是站立还是匍匐，都要敬拜你。我们也万万不敢说是像保罗所说的那些人说，为什么造物的我们这些被造的物品，善良造物的主说，你为什么要把我们造成这样呢？父啊，不是的，因为你说你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对你认识的不够，对你知道的不多，所以我们常常落在可怜的光景里面。父啊，求你洁净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也求你怜悯，因为我们既然被造，我们就有许多限制，我们也有许多的软弱。感谢你，你爱我们无限，你按着我们所知道所能承受的一步一步的加添给我，加添给我们。所以求父，你今天同样的赐下你的灵，求你借着你的仆人丈夫大牧师，用你的灵亲自去充满他，使他刚强有信心，把你的话传给我，使我们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同感于你，使我们在你的我们我父的真理上福音上站立得住，以至于我们能够穿上属灵的军装，不被这世上一切一脚之风所搅动，飘来飘去。父啊，感谢你，赞美你，也求父你去纪念，也求父怜悯，特别的赐福，因为今天是主所复活的日子，也是临近圣诞的佳期，愿父你特别的祝福释放的现场，也祝福和纪念主任学，纪念和祝福筹划施工、文字施工小组，还有筹划施工小组各样的小组，还有我们中间的团契。父啊，求你复兴你的教会，求你坚固你的儿女，也特别的祝福在这个24、25号的时候，父啊，愿你差遣你的儿女出去，保守我们平平安安的去，平平安安的回来。若有能够得平安的人，父啊，愿你牵引他回到教会当中；若没有得平安的，愿你所赐的平安仍归于你的儿女。感谢你，愿父祝福以下时间，荣耀归父神。祷告祈求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平安的夜已深。 一个时代里面，无论只要你是来寻求耶稣基督信仰的人，你必须要明白，以信称义是完全的恩典，是超越的恩典，是绝对的恩典，这个不能有任何的含糊。我们必须要明白以信称义的这个绝对的恩典的信息，所以这是能够明白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才能够让神完全得到他的荣耀。今天我们在第九章会专门讲这个啊，神要在这样的一个绝对的救恩的教义上来得到他 完全的荣耀，不能打一点点的折扣，不能有一点点的含糊。好，那么一到五章是讲以信称义的这个绝对的恩典的教义。那么我们说第十部分是讲以信称义的落实，里边就讲我们在近我们三个礼拜讲完的什么以信称义的落实，什么意思？就以信称义这个完全的恩典怎么成就在每一个他所拣选的子民的身上。也就是说以信称义的这个恩典，它不是一个虚空的一个理论，不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系统，也不是圣经的一套知识的系统，它乃是什么？这个以信称义的真理，这个恩典是完完全全的成就在每一个他所拣选的儿女的身上。也就是这个真理到第十章讲呢，真理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是你可以相信，跟你可以接受，是你可以承认，而且在你生命当中一定能够表现出来，否则这个信仰就变得是空洞的，是抽象的，会让基督教的教徒们会变得更加假冒为善的。要么你是极端的感性主义者，要么你是极端的理性主义者，这都不是真正的信仰。信仰是绝对的完美的救恩，成就在一个很卑微的，很一个很可能你很有文化，或者你完全没有文化，或者你很有地位，或者你完全没有地位，但神的恩典会实实在在的成就在你的身上，而且从你的生命当中是能够看到这个恩典。这就是以信称义的落实，里面说以信称义让我们脱离罪，我们不可以被赦免的人，不可以再在罪里面打滚，不可以再为所欲为的去过我们的生活，而是从此为我们做为所应为，我们应该做的，上帝让我们做的那些生活，过的生活是我们所追求的。好，那么以信称义让我们脱离律法，我们也不再是恐惧战惊的，也不是整天心惊胆战的做成得救的功夫，我们是什么？是因着主的恩典激励我们，我们不再是律法之下的奴仆，我们是恩典之下的神的儿女，我们有自由了，我们被释放掉了。然而我们不是不会，我们说你要明白律法的事情也是善的，也是美好的，这不靠肉身来成全是失败的，所以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来提升我们的恩典之上，我们什么恩典激励不去犯罪，在恩典里面把罪消灭的萌芽状态，所以律法对我们无效了，我们在真理里面有自由了，这个是感谢主。当然最后人为什么呢？这所有的秘诀是什么呢？就已经可以让我们活在圣灵里，活在圣灵里是基督徒的一个真正生命的一个源泉，而且是生命的秘诀，所以不是靠自己。我们今天会所以在等会九到十一章，神用保罗再一次的从以色列人的这个
到时候我在外面听到你别人对你的评价啊，对你评价很高的人也有，对你评价什么很差的人也有，有时候我听别人对你的评价好的要命，比任何牧师都有荣耀，都有这个真理的把握，但有时候听到你对你的评价呢，好像是假如假先知，什么都不是，看到没有，人的心态就是这样子，就是没有办法的，在这个当中去。
我们要明白真正的定位，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人的情感里面，也不是建立在人的看法里面，是在上帝的真道里面。我们必须要正确的看自己，然后呢看合乎中道。所以我们看以色列民族也是这样的，我们不是看一个以色列民族本身他的历史，是看到吗，在当中看到上帝的作为。好，我们来看什么，第十章是讲的，好，当然犹太人因不幸被弃绝，神仍然为犹太人存留恩典，这是一章，这就是我大概用两到三个礼拜讲的，三个礼拜，下面三个礼拜就在春节前能够讲完罗马书的九到十一章，也是最困难的三章经文，最困难的三章经文，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三章经文。好，那我们这样的话呢，一旦我把九到十一章讲完之后呢，我就可以松一口气了。为什么呢？因为十二章到十六章呢就不难了。怎么不难呢？因为他是讲因信称义的生活，这个生活就大家很多经文都不用我解释的，读出来你就关键是怎么应用，而且这种应用就变成一种内在动力，不是外在的，不是整天道着说教的，不是整天我们逼着你来考试，考你得到第几名哇你就很好，这个没有用的，那个都变成一种虚假的那种压力似的。但是十二章到十六章其实就迎刃而解，所以我们经常说基督徒教主义往下扎根，现场结果，但究竟你生活怎么样，我真的不敢评价你，我也不想评价你，也不是我的焦点。所以教会来说的焦点是你怎么在神的话语上去扎根，在生命中去建造，你能够结多少果子是在上帝的手里，神来评价你，甚至我自己都不要评价我自己，就这个原因。为什么？因为神会做成他自己的工作。当然我们需要彼此激励，我们需要彼此鼓励，甚至要需要彼此劝勉，有必要的时候彼此责备和管教，这都是上帝的工作。好，下面我们来讲什么呢，很重要的，今天我觉得非常好的什么呢，许多犹太人的不幸正因他们是被拒绝的，我们的焦点不是放在哦，我们哇犹太人很糟糕啊，你看犹太人本来神给他们律法诸约礼仪典章，他们也真的很自豪，认为神的选民，但后来犹太人很糟糕很堕落，变成在我们的概念里面什么呢，就犹太人本来是好的，本来是不错的，本来是蒙神拣选的，后来犹太人就不断的堕落。我告诉你，我真想告诉你这句话，犹太人从来就没好过。有的人没什么呢，就是我想讲的，哎呀我的孩子从小很乖很乖很乖，怎么长大了越来不乖了呢，我告诉你，你的孩子从来没乖过，为什么？因为你的孩子生下就是什么，就是罪人，不是说以前好现在不好了，以前的不好是因为奥古斯丁说你的孩子从小看不到很多邪恶的东西，不是因为他没有罪，是因为他智弱而已，他还没有能力表现出他的邪恶而已，知道吗？他的肉体的本质是一样的，如果不是主的恩典领导，如果不是主拯救一个人，都是邪恶的，哪有好啊，这世上没有好人，甚至没有一个义人，罗马书第三章已经讲了，但是感谢主呢，说但那这些人他们不信，他们拒绝上帝的恩典，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正因他们什么，他们本来就是被神弃绝的。好了，这有点难了啊，这个有点难了，哇这样的，不是你有这个问题，刚刚读罗马书保罗说，那这样的话谁能抗拒神的旨意呢？那怎么神还有公义审判我们呢？是神让我们干硬的，神让我们没有办法来接受，这个不能怪我们。然后我们还讲这个问题，那么在犹太里面我们这样明白什么呢，上帝是本来拣选以色列人的，大家能够明白，而且这个拣选不是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真的比别的民族特别吗？你想一想，在亚当夏娃的后代里面，我们说我们的老祖先们，他们你想想，你再好能够比亚当夏娃好吗？我们说亚当夏娃，我们的祖先是经历过没有罪的那个阶段，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伊甸园里面是赤身露体的，是并不羞耻的，是人跟神最完美的那个阶段，是应该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在没犯罪之前。但是当我们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始祖犯罪之后，人类堕落之后，你知道吗？人再也不可能在肉身里面的时候能够像亚当夏娃那跟神亲近， 当然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弥补的那个缺憾，他补全了这个救恩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使得我们跟神能够恢复关系。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明白，当那个到以色列的那种诺亚时代，神毁灭了那一个古人类，人类，所以保全了诺亚一家八口人，开始新的人类。这个新人类不是新造的人类，是神所拣选的，也算在属灵里面，在属灵里面新造。我们说第一次的造是什么？是在肉身的物质上面，神创造人的身体，也创造人的灵魂。但是到了挪亚时代，神没有毁灭人类，他是在灵里面的新造，他保全了新人类。这个新人类也就是今天你我再一次的一个祖先，留下来了我们这些地球上的不同的人类。然而我们说，所以你想一想，在亚伯拉罕被呼召之前，其实并不是亚伯拉罕的那个祖先，他的父亲哈兰在乌尔加勒里的乌尔，他们也没有什么突出的。但好像他的父亲带着这个儿女们向那个迦南地走的时候呢，走到半路就停掉了。他走到迦南的乌尔，对不对？走到那个半路的乌尔就停掉了，最后呢，他的父亲就死掉了。那后来神突然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神开始呼召亚伯拉罕，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这里边你看不到以前其实亚伯拉罕的祖先也是个拜偶像的祖先，他也是个在米索波大米那一代，他们没有什么特别，但神却拣选了亚伯拉罕，很奇妙。哎，那时候亚伯拉罕也没信，他没有信上帝，他是一个受父母的影响，也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民族，但是神却无条件的拣选以色列人。我们看到没有？这个我们要明白，神，而且亚伯拉罕本身，你看到没有？他们也有很多的人的问题。我告诉你，神对每个民族都有他的计划。我们不能说以色列民族就比中国这个中华民族优等。也不说德意志民族就是世界上最优等的，反过来说他痛恨犹太人，要残杀犹太人，就认为德意志民族是最优等民族，对吧？后来日本他们亲自中国说大和民族，他们是认为最高贵的民族，在亚洲日本人他们认为他们大和民族是最发达最先进的民族，结果开始侵略别的国家，就神要打击这个民族，让他们重新谦卑下来。那我们今天也不是反过来说痛恨大和民族，也不是，因为神造万族都有他美好的旨意，只不过说神确实在万民中先拣选了肉身的以色列人作为他的一个什么，说句不好听话叫什么，叫释放，所以他工作的一个释放，他把他所传递的真理要透过一个具体的民族来实践，来让你看得见摸得着，这是上帝的这个谦卑和伟大，你知道吗？所以我经常讲，为什么上帝的工作是很奇妙，都是 MBA 的课程，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他是有理论有实践，而不是我们以前讲的教 MBA 的老师们说，哎，你是你教 MBA 的吗？可以，结果做一个企业，结果做一个两个的企业都倒闭，你做一个公司倒闭一个公司，做一个企业倒闭一个企业，结果去讲 MBA 的课程之后，大家可能你没有说说服力，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为什么在呢？如果你是个神学的老师可以，但你一定是什么，你不一定是一个教会的创立人，你不一定在一个教会里面做最低负责人，但你做一个神学院的老师，你应该在一个教会里面有服侍，你应该在一个具体地方教会里面有职分。为什么？为什么你讲的是一套，结果你没有实践你的那个真理，这个是空洞的。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说你是一个神学院的老师，就你带一个这地方教会里面服侍，就把一个地方教会搞分散了，你带一个地方教会里面服侍，就把那个教会搞矛盾了，你到一个地方教会服侍，要么你被炒掉了，要么你把那个教会炒掉了，你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教导神学。所以为什么一般教导好的神学什么呢？我们的老师们不但是在圣经专业上有一定的上帝的恩赐和特别的恩赐来表现出来，而且我们教会的我们学校神学院的老师们都是在很多地方教会里面做长老做牧师做执事的，他们在地方教会里有服侍的，否则的话呢，他说我们学校神学院是最棒的，我们神学院的老师们呢专门讲神学的专门教圣经的，但是一到地方教会里面就是什么都是失败的，因为我们太高傲了，我们太 太厉害了，境界太高了，导致在地方教会里面不能跟地方教会合作，这不是一个好的仆人，这不是一个好的教师。所以我们要注意了，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上帝很伟大，上帝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所以上帝给我们讲所有的真理，你看到没有，讲最厉害的基督的教会的爱，他就是给我们婚姻的爱，让你在婚姻里面去经历一下，去实践一下，因为你的婚姻的爱来彰显你到底对基督的爱是真的是假的。很奇妙，上帝的工对我们的带领，它不是一个抽象的，信仰绝对不会脱离你的实际生活的。真理很完美，很全备，但它不脱离我们实际的生活，不脱离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是上帝做成的工作。所以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就是他做他的工作。同时，我说你们最伟大的老师，但是我不是跟你们讲空中的道理，我要让你们看我的杰作。我这边讲理论，我这边有杰作，我讲所有的救恩，你给我看看以色列人，我就是用以色列人做我的示范而已。但是，你千万不要骄傲。你不要因为你是以色列你骄傲，你也不要因为你是外邦人就自卑。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恩典是不偏待人的。那好了，那么上帝拣选以色列的标准是什么？我再来看，那上帝拣选以色列民，今天上帝拣选你我做他的子民，上帝拣选人的标准有哪些？三个标准啊，我们来看。第一个标准是什么？是凭着上帝的应许。这个是在很重要的，在第六节到第九节里面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认为是偶然的，上帝在每个现在的工作他是预定的旨意。所以你看到没有，亚伯拉罕说好，生了我家的老仆人以利以谢做我的属灵的后裔，神说不算，要从你本身生的。结果好，你从我本身生的好，那我又不能生怎么办呢？撒拉不能生怎么办？那好，我让夏甲跟你同房，说他的妻子主动愿意牺牲自己，把自己的这个使女给他的丈夫同房，结果终于生了一个儿子。这下这个儿子应该是我的什么？我的后裔了。神说也是不算的。为什么呢？这个在加拉太书就专门讲了两个儿子啊，一个是以实玛利跟什么，跟以撒，他说一个是应许的儿子，是主母的儿子，而不是使女的儿子。这个你没有办法的，就好像你和不够以撒在后代完全平等呢，所以他们不接受，而且这种绝对的自卑他们意识不到的，他们里面自卑感是很强的，强烈的自卑会导致一个强烈的骄傲。一个人的心虚，他表现出自己强大，他到处夸口，自己夸口没有办法，因为他内心是虚弱的。所以他甚至伊斯兰教徒就一直的狂妄到一个程度呢，甚至他们允许四个妻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小老婆生的，小老婆地位应该跟大老婆什么一样的地位，她要什么？她要争取他们所谓的那个地位，他们那个身份。这样子呢，感谢主，其实这个东西真的不是人与人的血气的东西。我们人很多人好，你做牧师的，你讲的这些话我不高兴，我不高兴，我心里面跟你对抗。其实我告诉你，如果这个牧师本身的个性，他的错误的教导导致你在心里，他是活该，这个牧师应该承担这样的亏损。但如果这个牧师所教导的是合乎圣经规范的真理，你不是抵挡牧师，你是抵挡神。你要注意这两个要区别出来，两个要区别出来，你不是跟人过不去，你是跟神过不去。一定要注意这个，关键是他是在不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所以呢，我们看到没有，所以上帝拣选的第一个标准是凭上帝的应许，你我今天才能够承受恩典，我们能够得救，我们大家能够明白，更是因着上帝的应许，绝对不是偶然的。哎，不是你表现得比别人好，不是你比别人更聪明，不是你的家世比别人更加的什么辉煌，真的我不怕的。 我常常讲，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我是生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很贫穷落后的苏北的一个小乡镇。十几岁还没进过县城，第一次进县城的感觉，哇，好好，县城好好了不起啊！我的县城最高楼没有三层呢。第一次见到楼都觉得了不起啊！我为什么？我那个孩子们开玩笑说，我坐吉普车啊，军用吉普车。军用吉普车什么的概念啊？第一次坐吉普车，兴奋的要命啊！那一颠的话，头顶直接撞车顶上去了。他觉得这个车好高级啊，弹簧太好了。大家觉得好低级的车啊，但那时候觉得好高级，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的。但是这个没关系，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小学的时候，我竟然发出个感慨，还有我生错了国度，我觉得我不应该生在中国，奇怪怎么？所以别人老问我，你张福大这个名字是不是信主之后起的？我当然不是，我父母都不信，祖祖辈辈没基督徒，什么时候信，什么时候起的？我根本不知道主是谁，我就被起这个名字了。为什么？因为伟大中国嘛，兄弟四个，对不对？而且我是老二，结果呢，我个子最小，名字最大。所以我的老师们，我不高兴的时候，我的老师们那时候不太注重孩子们的这个，所以他每次什么呢，就说哦张福大，哦张福大也不大嘛，我搞得我很痛苦啊，因为那时候我好自卑啊，因为我长得个子比较小嘛，比较瘦嘛，到现在也还比较瘦。所以说请老师来认识，来点名认识一下同学们啊，张福大到起来认识，哦张福大也不大。哇，你知道他这句话其实对我的心灵很深的刺痛，你知道吗？搞得我十几年自卑啊，自卑什么？怎么长不到？我非要长到一米七以上，结果我怎么都长不到。那时候也没有生长激素啊。如果我活在现在啊，我可能会想办法去打激素的。我告诉你啊。所以在感谢主，但是上帝的拯救拣选很奇妙。所以上帝在每个现在机会，你发现都不是偶然的。上帝的恩典不是你所想象的。好像从小我就是一个性格，我在家里面，无论家里面什么问题啊，我都把它挑出来。我母亲的问题我也把它挑出来，我父母的问题我也把它挑出来，我哥哥哥哥我嫂子的问题我也把它挑出来，结果我母亲说你唯恐天下不乱，什么问题都把它搞出来，我们能不能够和平一点过日子呢？我说不行，丑陋的东西一定把它揭出来，就发现我比别人更丑陋。所以后来我就每次都是这样说，我错就错了，我没错就没错，我就当然你说我错我没错我坚决不承认，但我要错了我必须承认我的错误。可能就是上帝在一个人的骨子里面，他的带领是不一样，每个人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所以有很多姐妹说我呀，张老师你是你优点明显，缺点也明显，要抓你把柄的话，你马上死定了；要踹死你脸脚的话，就要在你身边埋伏两天，不用埋伏两天，就叫你原形毕露。所以我母亲一直希望我做共产党的官，让我大学毕业分来做党委秘书。就后来我终于不干了，我就有一次你知道吗？我的母亲什么？带着我去求那个局长，说我的儿子大学毕业了，能不能把他分配到你们这个部门？我很想儿子进你这部门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局长说啊，我现在有事了，找我的秘书吧。结果他走了，就我跟我母亲去，我母亲就求着那拉着那个秘书说，能不能把那个局长的家在哪里告诉我？意思什么？我母亲就送礼去。我母亲就在那求哀求那个秘书说，求求你能不能把那局长家的地址电话给我，我好跟他联系。那秘书不要，不用了，不用了，我们会按规矩办事的。结果呢，我母亲哇，搞得我气得要命，我走过去就把我母亲手拉开，我说这种人求他干什么？不理他，不就是一个小秘书吗？有什么了不起啊？结果我当场就把那个秘书得罪得一塌糊涂，结果母亲就气死了，说这下完了，你把锅也砸掉了。我说就是这样的，我不见这样的，我不见我的母亲都已经60多岁的老人家，那时候啊，为了我的缘故去低三下四的，像人不人鬼不鬼的。去哀求一个人，我觉得我当时觉得很受不了，你知道吗？我的性格真的是觉得我一脚踹死他的感觉，你知道吗？那就不能乱踹啊！但是那天我把那锅砸掉了，反正我让你破灭了。所以我母亲那种，为什么后来我辞职不干事？我母亲开始不干，想了几个月，她终于想通了。后来来到广州跟我讲，儿子，我终于想通的时候，为什么同意你走的原因在哪里呢？妈妈就发现你这儿子的骨子里面，你真的做不了共产党的官。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人性格啊。太鲜明了，你在共产党圈子里面天天一定做不了几年，那个人就把你踹死，让你死无什么，死有余辜，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你不适合做共产党的官。所以那天在老子面上就我讲嘛，我第一次送礼对不对，我母亲让我送礼啊，把我愁死了，知道吗？ 已经毕业了，让我送到那个领导的家里，让我扛着一瓶酒，那酒挺重的，知道吗？我把那瓶酒扛在那个局长那个局长家的楼底啊，锻炼身体，知道吗？上下几十次，知道吗？就哎呀，每次要敲那个门，就浑身就冒汗，就是好丢人呐、啊！我怎么送这个酒给人家干嘛呢？我在那楼上跑上跑下的，别人在我以为我在锻炼身体，在那里啊。后来我就怎么被逼进去，知道吗？我还准备在那里跑着运动呢，结果那个局长家的孩子回来了，他说：“哎呦，你怎么在这里啊？”哎呦，我说：“正好去你家，就你家有点事情呢，没办法，我逼着我不得不跟他进家门。”就把那些酒放在门口，说：“哎，这是我妈妈让我送到你们家的。”然后送完一下来，我撒腿就跑掉了。我觉得我再也不会干这种事情了。所以，哎呀，我觉得真的，当然这个是这个本性有好吧，也不好，有它的很劣根性的东西。但上帝在一个人的拣选里面，我告诉你啊，这就为什么后来其实本来我的英文名叫 James， 其实我不是叫 James 啊，其实我起的名字是什么呢？我喜欢那个旧约的雅各的。你知道吗？因为那个雅各什么叫 Jacob， 对不对？但是我英文很差，所以我以为旧新约的 James 都是一样写法，我就给自己写个 James。后来我发现呢，我的英文太臭了。原来呢，旧约那个叫 Jacob， 其实我喜欢 Jacob， 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性格跟 Jacob 是一样，很糟糕，什么都抓，好的也抓，不好的也抓，总是觉得自己很聪明。你看到没有？上帝在一个人的拣选里面，真的不是因为你比别人优秀，不是你比别人品格更高尚。你看到没有？其实亚伯拉罕也是一样的。亚伯拉罕被上帝选，他是凭着他的应许，神是因着他自己的缘故。他说我们来看啊，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我要拣选谁就拣选谁，我要叫谁该就叫谁什么。你看到没有？圣经里面举很具体的例子，说以撒跟雅各，是不是因为以撒表现得好被神拣选呢？哦，雅各跟以扫，对不对？是不是因为雅各天生的比以扫好呢？我告诉你，没有的。圣经说，栓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表现出来，神是恶恶以扫爱什么雅各，这个是不可逆转的，而且这个不是根据你的意志转移的。我们看他们，所以这是凭着上帝的应许，两个孩子还没有生下来，说我要爱雅各，我恶以扫。哇，这个好像很委屈哦，好像以扫很无辜哦。没有的，上帝就是这定义的。好，我们来看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那既然是凭着上帝的应许，他凭着上帝的应许来的，所以他就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什么概念？什么概念？所以我们看到的，这是主的恩典。这个我不想多讲了，这个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人都明白，这就是本无恩，也因着信，不出于你们的什么行为，对不对？不出你的行为。好，这个我们已经不多讲了。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一定要明白，我要讲的重点可能深的是更下面一个，是什么呢？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这在乎发怜悯的神。这里面你知道吗？这是现在很多教会里面教导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教会的福音单呢，我们改掉了啊。我们的福音单张，你就看到时候你带回来，今天聚会你可以从后面领啊。你们，我鼓励弟兄们，你可以在包里面正常的放个10张8张福音单张了，我们自己教会做出来的。那最后我们祷告就不叫绝志祷告了，绝志祷告我们把它改掉了，叫什么？叫任性祷告，叫归信祷告。为什么？因为你说你绝志祷告是跟这些经文是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拣选人不在乎那定义的。哎，不是我定义，我什么意思啊？不是我牧师定义拣选你，你就能得救，错了。不是我定义传福音给你，我一定要你信主，你就能信主，有没有用啊？就说我能够某些时候你被我说服了信主了，或者你被我吓唬了信主了，你被我哄骗了信主了，也不是真的。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啊，传福音就干这种事情啊。我希望这次我们20号、25号传福音，弟兄姐妹要学习，我们要传全面的福音就好了。我们不是用威吓别人的方法来让人信主，也不是哄骗人来信主，乃是全备的福音，是圣灵借着他的道来工作。所以为什么我们在24号晚上，我要先弟兄姐妹聚到教会来，我们要先要唱诗，先要祷告，然后我们才出发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真的不是靠我们自己，也不是靠我们现在终于教会 信的这个传福音一定比个人传福音更有效，都不一定。我们他们因为神的拣选不大过那定义的弟兄姐妹，不是我决定了我定义信主你就信主了，没有用的，你觉知没有用的。我们不是在鼓励人的觉知，我们是让神的福音的大能，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我们用了八叶子啊？我这面是为什么？我们知道福音的五大奥秘，一定要把人的焦点放在什么？神的话语上，弟兄姐妹，是在放在全备的福音上，使得圣灵来工作，不要激动他，等他自己情愿。关键什么？一个心里有底的人怎么概念呢？你把福音传出去就好了，别人反对你，别人欣赏你都不重要，那时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的话语一出去绝不突然返回，一定要成就神所命定的事。我们很多姐妹老是对神的话语总是不太放心，总是在神的话语上加上一些自己的能力，加上自己的口才，加上自己的说服力，加上自己的情感，加上自己的意志，加上自己的所谓的什么理念给别人，不需要的。一定要让神自己说话，神透过我们的口说话，说他自己的话，说神的话，不是说我的话，不是说我们这帮人的话，一定要让神的话语自己来开口。所以这是我们传福音很重要的，但是你要全备的，不要给人误导性的福音，不是部分的福音，乃是全备的福音。为什么？因为神拣选人不在乎定义的，你知道吗？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不鼓励人做觉知祷告的人，因为这个真正的信仰不是来自你的觉知，不是你意志的决定，弟兄姐妹，应该说是神降服了你的意志，降服了你的情感，降服了你的理性，是吗？是被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关照和心照，否则你不可能信主的。所以你知道吗？大家注意看，你拿到这个福音单单呢，当然学过新生命新生活的人呢，就是不陌生，是福音的五大奥秘。但我估计我们本教会里面，你竟然24号或25号传福音啊，你要吃透这个担当啊！我希望大家这个礼拜今天聚会完，你至少每人要领一份，为你24号、25号传福音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我们没有特意训练，但这就是最好的训练。请大家在下面这个礼拜里，每天你至少鼓励大家啊，每天至少看这个担当5遍左右。每天看他5遍左右，有什么好处呢？是你在那天晚上传福音的时候，你真的叫至少叫什么叫八九不离十，不要去发挥，不要去云里雾里的。而什么呢？这个单单是尤其注意什么呢？尤其注意第四点，第四奥秘我改掉了，我把原来课本上的第四奥秘呢改了很多内容，经文其中有两节经文我也把它改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有点鼓励人的意志的东西，所以把它改掉了。我把它改，更什么看到呢？让他明白圣灵的工作，让一个嫩嫩能够主的羊听主的声音。所以这什么告诉弟兄姐妹，传福音也就放松自己啊，不要去强求，也不要去胆怯。跟别人传了福音之后，真正要不要信主的，不是说我们决定，也不是他自己决定，是什么？是上帝的工作，能够为他祷告，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那奔跑的，在乎发怜悯的神。好了，那就来了。哇，你这个问题好难呐、啊！既然是哇，原来我得救是凭着上帝的应许，不在乎我的行为，我可以理解啊，我承认。但基督教传统里面，只要是稍微存在一点福音派和基要派，都承认得救不靠什么行为。大家知道，一说得救靠行为，当然这是异端，这大家完全认定的。但我要告诉你，在基督教中隐藏更厉害的异端是什么？那我告诉你啊，得救靠自己的意志的决定。这就是我意志的选择，是我意志的一个下定决心，从此信基督教，这是造成了更大的异端，导致教会里面充斥了很多假信徒。当然，这个我们的责任不是分辨这个，我们不要分辨，不是要用这个来分辨，而那是什么？继续传讲真理，真理它会淘汰那些假信的。但是我们是凭着信心传讲，得救不靠行为，得救不靠你意志的选择，因为你的意志已经堕落了。一个没有信主的人的意志是堕落的，是罪的奴仆，你哪有自由意志？没有了。 你只是犯罪的悖逆的子民，你没有任何的能力，不是你不愿意，是因为你什么？你不能。我们已经讲过了，你不能，因为你的心眼已经瞎了，你已经卖给罪了。好，那上帝为什么设置标准呢？就是不但是这样说的，所以什么呢？好了，创造者的主权，人类无权，无法降准。喂，上帝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哇，以扫好惨呐、那这不能怪以扫吗？我们不怪以扫，怪什么？我总是告诉大家，神让很多人不能得救，让很多人走向灭亡，到底是达到什么目的？你知道吗？很多弟兄到现在不能明白。喂，那神只是拣选一小部分人得救，所以很多人没有被拣选，你就想到那也不怪那个人，焦点是放在人身上，说那个人好像很可委屈，很不公平，好像很无奈。这是你把焦点放在人的身上，你永远会得到这样的结论，你还是错了。你焦点在放在哪里呢？放在上帝的身上，放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他是创造者，他是一个拥有主权的那位全能者。一个人得救不得救不在你的手里，上帝他有这样的主权。当然他说那个人不是很无辜吗？我告诉你啊，我总是告诉大家是看到什么呢？其实我告诉你，罗马书九到十一章你要看到什么线呢？就为什么信，哎，主见证就能信，主不见证就不能信，什么原因？你要明白最根本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看到罪的可怕性。你要明白这概念啊，就是看到罪对一个人的影响带来的什么影响是深远的，是根深蒂固的，是无法改变的，除非圣灵改变你。就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呢？其实神透过这人让你看到人的罪是多么的有毁灭性，懂了吗？人类的罪恶带来的杀伤力是超过你想象的杀伤力，不要轻看。所以不是让你看以色列人好不好，哎，看你这个被拣选的好，没有被拣选的更糟糕，都错了。这看到吗？是罪在每个人上的影响力是一样的，是无比巨大的，是罪让你心里干硬到底的，是让你永远抵挡神的。这就是罪带来的，就这是我们所有的目标在这里，你才能痛恨罪。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对罪的这个敏感度，对罪为什么总是觉得，我承认我是罪人，但你看班主任就总是有点飘飘忽忽的。神知道我们的本性，所以神们是不断地说圣经干什么呢？透过以色列民的拒绝干硬，法老王的干硬，你看到没有？神为什么使法老王的心干硬呢？就是让你看嘛，就是一个人只要他没有被圣灵拣选，没有被主的圣灵在里面工作，他一定是干硬的。在干硬上你得到什么一个属灵的经验和教训呢？就让你看到罪的可怕性多么的大，明白吗？罪是多么的具有杀伤力。我告诉很多基督徒对罪的这个可怕性没有意识的，不够强烈。然后呢反过来呢，你就看到恩典就更大了，懂了吗？就说除非恩典领导你，你只能背离，只能干硬，只能堕落，只能死亡。除非神的恩典领导你，你才有希望，你就不会对东西抱有幻想了，你不会什么呢，说那些错误的话语了。所以我们那些不信主的人品格也不错，说得好肤浅，我告诉你，人家不信主的人甚至比信主的还好，错的，这是绝对抵挡真理的话。因为你是看人，你是拿人跟人比较，你是看外表，因为你看的不是上帝的工作，你看是人的表现，你又回到了错误的概念，哦，看人的行为。我历来反对这种说法啊，专门不然我看有些不信主的人比信主的人表现还好，这话是错误的，肤浅的，不负责任的。当然我不否认你说的那可是有些人什么呢，是假基督徒，那本来他就不是，所以这个也不能说他就不是基督徒，所以你不能说有些不信主的比信主的还好，一定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你的话就变成什么呢？就是没有耶稣基督也可以，懂了吗？没有耶稣就在人身上的工作也能够给你带来希望，这对不对啊？这错误的，抵挡真理的，知道吗？因为除他以外便无拯救，知道吗？天下人间没有剩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 你这句话就反映出什么呢？你对罪的认识不够强，你对耶稣基督的恩典认识不够大，还是要从根本上来反省自己的问题。我们的生命出了重感冒，我现在是感冒的啊，我现在是感冒的，但因为主讲的道，能够讲道，所以我的感冒能好，讲完道身体感冒就能好，这是恩典。但是我们明白什么概念呢？说神哎，传道者的主权。所以总之讲什么？那上帝拣选人，上帝为什么不拣选另外的人呢？那不是很不公平吗？你看到没有？这是人本能的反应啊！我总是告诉大家什么概念？你我都不应该被拯救，你我都应该灭亡。罪是我们你我都是有罪，罪就是到这，大家都应该下地狱，就够了。最公平的，最公义、最公平就是所有的人都下地狱，这最公平，也最公义。但是，神说我让人类里面有一些人能够不下地狱，能够被拯救，这就是恩典。当然你说这样的感谢主啊，人就自私了啊，神拯救我了，哎，是恩典。但是呢，神没有拯救我，拯救你呢，那就不是恩典，那就不公平，这就反映出你的罪行，这又是你的罪行，知道吗？保罗，你看第九章你给我们做什么榜样？保罗，我宁愿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愿意我的同胞什么得救，这才是恩典，这才是爱，你知道吗？我们都希望别人倒霉，我好运，这是自私的。希望我被拯救，别人没有被拯救，自私的。但有的就没，我才没有的，我人的想法什么呢？神不但拯救我，上帝还要拯救什么？全人类。你看我这个心才是好的。你说的话好像是对的，但是我发现你也有个错误。那你为主去钉十字架愿意吗？你真的用主的爱去爱你周围人不行？哦，这个又不行了。这个我承认我做不到，我是人。你看到没有？你所心意跟你的所谓的表现是矛盾的。这是你的罪行。嘴上冠冕上说我愿意我得救，我甚至愿意全人类都得救，好像你的爱比主的爱还大。但好吧，那你就效法耶稣，就为主去钉十字架吧。哎呦，那不行。所以怎么表现出来啊？稍微一点损失就受不了了，稍微有被人伤害一点，你就跳起来了，稍微遇到一点不公平的事，你认为不公平的事，你就开始愤世嫉俗了，开始在那里原形毕露了。你哪里有基督的爱呢？所以再一次反省神的救恩在你身上的果效。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好，那么呢，这里呢，我们要明白这个是一般的。你看到没有？这是恩典是什么概念？我们说上帝主权，人无法向神降的，他用来摇匠跟泥土的关系啊，就是摇匠拿一块泥土出来做一个花瓶，好不好？很好。所以女士们应该很高兴啊。他神又拿一块泥土来做一个尿壶，好不好？如果那两块泥土有思想的话，做花瓶那块泥土说：“哎呀，好棒啊，我好有优势啊！哟，我被做花瓶了，你看多漂亮啊！”但是呢，哇，做尿壶那个一有人撒尿在里面，不、糟糕了，整天就闻到这些不好的味道，那个泥土可能很不高兴，上帝好不公平啊！上帝为什么让他做花瓶，让我做尿壶呢？好悲惨啊！但是你请问，那个主人对那块对两块泥土有没有偏爱啊？有没有偏爱？他会不会觉得，因为这块泥土好，我让他做花瓶的；那块泥土不好，我看他不顺眼，让他做什么尿壶的？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呢？完全没有，那是因为你是堕落的理性，你堕落的理性，你自私的情感，导致你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因为上帝本身是什么？上帝是创造主，你知道吗？所以他就在罗马书第九章里面，他说：“摇匠难道没有权柄什么？从一块泥土拿一块？”你所做贵重的器皿，也拿一块你所做什么卑贱的器皿。这个本身创造主对这个泥土没有任何偏爱，现在是你自己出了问题，自己堕落了理性，或者你自私的情感在你里面作怪，否则你没有办法。你真的行在上帝面前很清楚，上帝就是这样做的。为什么？你看神对罪恶人类是多多的忍耐什么宽容的。为什么？否则的话到现在为止啊，你连我得救的机会都没有，知道吗？可能你连我生在世上的机会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历史上也看过了，神亲眼创造人类的，但是呢，挪亚时代却把挪亚除了一家八口之外，那个时代的以前的人全部什么灭掉了。但是神在挪亚方舟都说什么？我从此不再用洪水毁灭人类了。 这就有你我今天能够听到福音得救的这个机会，都是上帝存留的恩典。他多多忍耐宽容，你知道吗？尤其是我觉得，哎呀，我信主都觉得心存生冷汗，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家的祖祖辈辈里面是没有信耶稣的，知道吗？神却拣选了我，很奇妙，也想不到，对不对？我从小的时候，我一看那老太太拿着圣经去教堂，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从好像从黑暗的角房子里面钻出来的一群人，头脑不正常的人，去教堂去唱诗，一到教堂门口都是毛骨悚然的。那竟然神就拣选了，更奇怪。而且我觉得足足都没有信主让我信主，甚至足足把我这种糟糕的人还来做牧师，我觉得更奇怪，就想不通了。最不配做牧师的人却做牧师，为什么？你我真的觉得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觉得很奇怪，自己的劣根性比任何人都强。谁让我明白了？如果我不做牧师的话，我犯的比任何人都多，现在也不少。但是呢，我也是必须有时候尖着尾巴做人，那有主的怜悯，救主的怜悯。所以就是能看到什么呢？所以你看，你要注意，大家我请大家一定要看是二十二节经文啊，二十二节经文这个经文很多人很奇怪的解经家们，很多时候竟然把这个经文给忽略了。怎么说的呢？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的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你知道吗？这个不是我说的啊，圣经说的哈，所有不能得救的人是神预备遭什么毁灭。不过呢，神是多多忍耐宽容，明白吗？很多不敢讲，神预定人得救敢讲，神不肯说哦，不要讲神预定人灭亡，这个太残酷了。圣经就这样说的，你要明白吗？所以为什么耶稣讲了，你们中间有个灭亡之子，从来没灭亡之子，没有一个是什么灭亡的，谁啊？犹大。那就是说，那个人不生在世上什么倒好，但是神要使用他去卖主啊。懂了吗？所以这种你不是去仇恨犹大，不是去鄙视犹大，你看什么？犹大也是一个被神多多忍耐宽容，以至于最后灭亡的人。所以为什么在诗篇里面就说嘛，通我吃饭的用脚什么踢我嘛？所以犹大的这个卖主，犹大这个人的来历不是偶然的，是神预备遭毁灭的器皿。这个大胆的讲，不用害怕。只不过我们不要做审判官，我们不要去判断别人而已，但实际上就是这样的，神是多多忍耐宽的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就是这样的。法老王注定灭亡，最后为什么在他追埃及人追希伯来人的时候，最后他摩西带领希伯来出了红海，上了红海之后，神却让什么红海就淹下来，就把法老王和他的军队怎么样就淹死在红海里。否则你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恩典，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如果神有恩典的话，我们知道红海淹死你太小意思了。为了就这么，哇，神为什么让你不信主的人也是死了？哇，就不信主的有些人很得势。你因为太看眼前了，知道吗？因为你知道吗？世界上没有一个刑罚再厉害超过什么呢？超过地狱的刑罚，你知道吗？你懂了吗？如果上帝爱你，让你下地狱的话，你觉得你跟我讲爱怎么讲？对那些灭亡的人，预定灭亡的人，只有神的公义审判你，明白吗？你只是配上帝公义的审判，被定罪下到幽的火锅里面才是你配得的，但那个痛苦相当的大。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不要为什么一些基督徒说的刑罚不要紧张，比的被倒钉十字架了是很残酷，但是没有比地狱的痛苦更残酷，他灵魂就得救了。你看到那个尼禄的时代，古罗马时代，在那个角斗场上，让那些基督徒的被杀，让那些基督徒被狮子吃掉，是很悲惨，但是那个悲惨却带来安慰，你知道吗？这些神的儿女们虽然在肉身里面很惨，给狮子咬死了，给狮子撕裂了，但是你感到安慰是什么呢？他的灵魂是什么？得救的。但是比那些在坐在看台上哈哈哈哈，那些尼禄王带着他的王公贵族看到那基督徒被狮子去追杀，被狮子一口咬掉的时候，他在那里狂妄的大笑，去讥笑基督徒，你知道吗？你看到的是另外一个画面，这些人将来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嚎啕大哭，悲惨到一个程度，永远没有出头之日，被永远的火湖，被烧着硫磺的火烧着，那个时候他们再笑笑不出来了。 你懂了吗？看到基督徒人生的悲惨，我们要难过，我们要一同受苦，但那个受苦是有盼望的受苦，不是抱怨，不是追求神的公义，不是追求神的圣洁和慈爱，那是看到人的罪是多么的可怕，反过来看到上帝的恩典是多么的大。这帮弟兄姐妹虽然肉身受到了很悲惨的非人性的折磨，但他们灵魂是得救的。但那些在看台上的人，享受最终之乐的人，他们一时的耀武扬威，他们心观体盼，他们眼中不怕神，他们说神也不会报应我，我在肉身死之前也不见得我很痛苦，我比你们基督徒过得很快乐，我比你们基督徒过得更有豪华。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就下地狱了。圣诗篇里面常常告诉你这些信息，要从永恒的眼光看问题，你知道吗？所以这几天我那天我们星期四小组的时候，是星期三小组给我一个灵感啊，我说以后我真的想，如果神让我在地上再注册一个公司，我一定要注册什么公司呢？五个字，一直到永远。我起这个名字，一直到永远有限公司，太棒了，太创意了。为什么？因为主的恩典就是一直到永远，只要一大恩典领导你，一直的恩典领导你，你永远得救，你永远在他的爱里面。哎，你不要抢我这个名字啊！因为你们注册公司，你不要抢我这个名字啊！一直到永远有限公司啊！太棒了！为什么？这不是这个名字的问题，是这个内容太厉害了。为什么？是主的，你看到没有？神多多远在宽的可能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我们来看什么？反过来是什么呢？面对信从他的人，不但犹太人和外邦人。他早已预定了救恩之路，总是给人类存留极大的恩典。在哪里啊？请大家一起来读，我们一起要读什么呢？来看第二十三节，对比二十三节，二十三节先鲜明的对比啊。二十三节，来，预备起，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呢门怜悯早预备的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看到没有？这个伟大的经文在哪里？你看到没有？你看，一个是二十二节，神要证明显明他的愤怒，就是他的公义，彰显他的全能，就是他的公义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的可怒，预备到毁灭的器皿。你看到没有？预备到毁灭啊！大家要看圣经很清楚啊。基督徒马马虎虎对待圣经，永远得不到正确的东西。就怕你认真对待真理，你一直认真对待真理，这个真理真的不难懂的。我们很多基督徒是粗线条的读圣经，对神的话语不够敏感，就导致我们得出很多错误的结论。其实圣经里真的一字一句的好好去潜心的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真的不难的，这个字面精神你都可以看得懂的。朋友们，就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门怜悯早预备的什么荣耀的，一个是预备遭毁灭，遭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你就想想你的恩典有多大。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坐在这里，你今天就要被神的爱融化掉，你还干硬，你还无所谓，你还冷漠，那你要怀疑你的救恩有没有领导你，真的是不是重生的基督徒。讲到我不是在这给你讲知识啊，我希望你浸泡在这里，说呢，圣灵奇迹的就是在这里被圣灵所沐浴，你现在在现场就要被圣灵所恩膏，你享受这个氛围，享受现场的这种圣灵充满在这里的那种感觉，那个圣灵在你身上的那个救恩的那个果效在你身上，现在就在你身上蔓延，不是一个纯理性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其中你的纯粹的情感。还是被神的灵所摸着，是什么呢？这就是什么呢？你看，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不但从犹太人，也从外邦人中，你看到没有？这就是这样的，这怎么不同呢？不可呢？不可，怎么不可？那上帝对二十二节的人好像，哎呦，没有怜悯哦，二十二节里面那些人好悲惨哦。啊，我们很幸运，没错。他幸运的时候就这么，哎呀，那万一我的亲人当中有人有可能预备到毁灭的器皿怎么办呢？喂，你就超过了你的范围了，这不是你想的，不是你思考的，你想的你不该想的东西，结果你没有想你应该想的东西。我们老是把我们的精力浪费在什么呢？浪费在不该做的事情上，不该想的事情上，不该花的心思上。你想了很多，就该花心思，该花思想，该花情感，该花注意的事情上，你却缺什么？ 不花你的思想来跟你在那个你所应该关注的事情上，这就是人的悲哀，这就叫愚蠢，这就叫浪费资源，这就叫没有摸着神的心意。什么叫这样？现在你就思想神，把你所有的焦点放在神耶稣基督身上。还有呢，这个星期24、25号就来教会里面传福音去，好好的传福音，把焦点放在福音上，把焦点放在救恩上，不要想其他的，不要再去想那天晚上本来你有一个活动了，就是这样的，非办不可能去办吧，但是至少你的心是在主里面的。所以我们要注意什么？来打回来那个 PPT 里面，所以我们要看到什么呢？感谢主的什么呢？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什么呢？你看神总是给人存留，说都是恩典，也就是说对那些不信主的预定灭亡的人也是彰显出上帝的公义和圣洁。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因为上帝就是这样的，他是伟大的，他是超过你想象的，不是用我们的那个思维模式来给上帝。不要把上帝放在人类的思维里面，知道吗？这永远是一个宗教徒啊，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呢？那好了，那以色列问题是什么呢？追求律法的义，这凭着行为求，不凭着信心求，恰恰是跟前面那个上帝拣选的标准是对立了，反过来了。他们本来他的祖先这样被拣选，真的是这样的，不在乎行为，不在乎定义的，也不在乎奔跑的，来说在乎发怜悯的什么神。但后来的以色列呢，他越来越什么名臣是王，他们变成宗教徒，变成犹太教徒的时候呢，变成什么概念呢？就是开始反过来了，凭行为，行为不行就凭什么意志，让自己奔跑守律法，自己努力的赚取恩典，以为那也可以赚取上帝的恩典。结果以色列人恰恰就跟很多外本来的那些外邦人就没有什么区别了。这就是什么？就是人的本性。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啊，我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很奇怪的呢，我们不要去高看人，不要高看犹太人，也不要高看美国人，不要高看英国人，但是我们也不因此就轻看他们。而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一样的人性，我们是一样的人性，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有美好的东西，没有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败坏的。我们当然我们的败坏行为上表现的更确实比欧美人更多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可能是更糟糕更劣更硬一点，这是承认的，我们必须承认，必须承认。但是我认为那是外表的比较而已，骨子里面是一样的，我告诉你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必须要从上帝的角度去看我们的人生，看自己，看别人。所以呢，求什么？他是凭着行为求的。然后呢，第三呢，是相信，对，我们必须承认他跟我们外邦人有一点不区别的呢，他一直在向神有日心呢，不像我们可能是无神论抵挡神的。因为犹太人天生就什么，就相信耶和华神，不过他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孩子，这是要命的事情。这个其实日心也白日心了，日心变成一种宗教狂热了，让你更加虚假了，更加假冒为善了。日心本来是好的，但你日心用在错误的思想，你就错了，你就日心反而什么变办坏事。所以保罗日心逼迫基督徒，但是感谢主，神在大马色路上关照他，所以他明白之前他是逼迫神的人，他是有日心的人。这个我们看到吗？这是以色列人的，好像看起来他们有这样的优势啊，他们有律法，他们有好像一些拉比没有好的行为，他们也有什么，他们有日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好了，一个人不知道神的意义，就想要立自己的意义，就不服神的意义了。人就千万，大家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啊，肉体律跟圣灵律是此消彼长的，你大基督就小，你小基督就大。但是这不是靠你自己，是什么呢？一个真的信主的人说，你必须的，神的灵进来是要吞灭你旧的生命的，神的光是来光照你的，神的道每天要像光一样的照在你的黑暗的心灵里面。所以这几天前几天我没说嘛，我听到一个人讲一个故事，对不对？什么故事呢？我都忘记了从哪里听到的，那本书里面什么，他讲他读的那本书里面什么叫什么，他们原来说欧洲人呐、啊，那个工艺的技师啊，就特别手工活的那种啊，干手工活的活的那种，最厉害的杰作什么呢？不是在光明中做出来，是在黑暗中做出来的。他怎么做的呢？他在一个黑暗的房子里面，那个雕刻师啊，或者是绣花师啊，或者是画画那个师傅是坐在黑暗里，你看不到的。 然后呢他怎么做呢，就在一个很黑暗的房子里面把那个作品先摆好，然后呢就在那个，因为那个古代没有电嘛，就在那个房的那个房里面开一个洞，这个洞呢然后呢先闷着闷着，然后呢当那个阳光很最强烈的时候，突然怎么样呢，就让那束光呢、啊、太阳光呢从那个房里那个洞里面怎么样呢直接射进来，射在哪里呢，不射在人身上，射在什么呢，射在那个你将要工作的那个作品上面，说在那个作品身上。他的作品上什么概念呢，就是他的所有的焦点什么呢，就是指神放在你要即将要工作作品上，使得你的作品上呢焦点在那做，一点点的瑕疵你都能够看得出来的，一点点的品质你也看得出来的。哎，有人帮他一下可能帮他或者是对，所以呢就一点点的那个瑕疵，因为什么，因为你必须把你所有的焦点你的注意力都不能跟别的东西吸引，不能被阳光吸引，不能被什么房子吸引，不能被那工匠师吸引，那是什么呢，就是你就焦点在你所要工作的那个焦点就是在那上面，你要使得它一点的瑕疵你都看出来。然后呢你知道吗，欧洲的工艺品就这样出来的，是在雕刻之后呢你发现哇这个作品就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倾注的那个工匠师的那个所有的思想意志精力情感注意力每个眼神都在那个上面，这个杰作才出来的。我们做事是马马虎虎的，我们应付了事就可以了，我们能够说得过去就行了，我们的神的话语读的什么大概知道就好了。所以我们那么，所以圣经罗马书有人读，为什么读八到九到十章，读了几年读了20年都讲出是错误的东西，是异端的教训。温和一点基督说，我们只能讲神预定人得救，不能讲神预定人灭亡，这个很可怕。罗马书还是不明白，你看到没有，罗马书第九章明明讲得很清楚了，就是上帝的恩典，上帝伟大，上帝他在上帝工作什么，你是上帝的焦点你知道吗，但是你现在是什么，上帝把你看为焦点，真的上帝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说的焦点，看在哪里，上帝的杰作。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你对自己要认定什么呢，要上帝来关照你，就看到你自己有多少败坏。按照神的真的基督徒不要怕承认自己是糟糕的人，我常常认我自己的罪，认我家族的罪，认我那个这个民族的罪，认我那个地方的人的罪。这个我并不是听他，不是摆一个帽子。所以在上海人家说苏北人很糟糕的，是我承认苏北人有糟糕，在上海苏北人是最野蛮的。苏北人跟安徽人在上海的话啊，他是不是都糟糕不一定，但是确实有这种劣根性。就知道上海人嘴硬手软，他小一条条的苏北人把手一拳头举起来，你再说我打死你，上海人就跑掉了。那各有各的劣根性的东西，但是什么呢，这个并不是公平，但是确实明白什么呢，我们要承担我们为人类主义的一个罪孽，你必须承担。为什么，因为你不是神，懂了吗，但神关照你的，你却要为你的罪行来付上代价，来祷告，来承认，来剖析自己的罪恶，不要回避。你可以不要，不是说你什么都跟别人说，不是的啊，就你的内心世界里面什么呢，要么因为什么呢，你知道人最大的可怕就是你知道吗，圣经怎么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就行在什么天上呢，神的旨意在天上是不被拦阻的，但神的旨意会被什么拦阻你知道吗，人的心，人的罪，能够拦阻神的旨意的就是人的罪。当然不是被印度基督徒，但基督也拦阻不了，但神就是都会让你明白你自己，神的旨意是不可能被破掉的，这不神让你明白你的罪是多么的厉害，神仍然会成就他的旨意，只不过呢造出你的问题来了。所以呢大家注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明白什么呢，一定要常常去反省内在的我的罪。所以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他不知道神的意义，就想要立自己的意义，他就不服神的意义了，他就自以为意了。这个你不能怪他们啊，你不要怪那些什么太骄傲的人，也不要怪那些太自卑的人，而且极端骄傲的人会极端自卑，极端自卑的人极端骄傲，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没有办法，他必须要平衡，除非你在主里面找到你的位置，这是主的恩典。为什么你就不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在主的恩典里面，所以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反得不着律法的义，他们想追求律法的义恰恰得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靠肉身是无法，就是罗马书第七章讲的律法有所不能行的，知道吗，我们肉身在律法是有所不能行的，一定靠自己是不行的，一定要靠圣灵，然后怎么样呢， 跌在那绊脚石上，就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来本来拯救犹太人，他们盼望了几千年弥赛亚的来临，就他们却亲手把耶稣交给外邦人钉了十字架。这就是犹太人的悲哀，这就是犹太那些没有被主拣选的犹太人的那个罪孽的可怕性。反过来说，就是人罪导致人的肝硬，人的肝硬导致人不可能悔改信主，除非圣灵拣选你，除非神的恩典领导你，否则人是不可能改变的，你明白吗？所以看他们呢，不是因为犹太人天生就比我们有优越性，就比我们更接近神，不一定的，跟我们一模一样的。没有神的拣选，他跟我们一样感应，一样远离神。被神拣选的人，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了，跟我你我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关键是在历史上，神让我们看到这个神在工作的历史里面，是神用犹太人做一个示范而已，做一个例证来让我们看看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好，那么呢，也就是什么？就我们得的那种，他是不能得救的。所以也就是说，忍人是不能得救的。为什么？因为上帝没有拣选，忍人不能得救。好，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呢？这是哎，这个是讲了什么呢？当然我们要们，那下面我下个礼拜会讲这个，哦，下下个礼拜十一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天，2016年我就讲这个了啊。2016年会讲什么呢？许多以色列不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很多人会找外面原因，外面原因，我们常常把我们的不信主或者基督徒把我们的得罪神呐、啊、找理由，因为我这个原因，因为那个原因，因为这个原因。下个礼拜我要让大家注意，跟以色列一样的，必须直接坦诚面对自己的劣根性，让你无处躲藏。神的道一进来，一关到你。你不要再找外边理由了，不要说哎呀，因为那个道我不得不犯罪的，因为那个事情我的成长背景让我没办法做到的，或者是因为他对我这样导致我对他那样的，都是借口，都不能够为自己开脱你自己的责任。这就是什么？下一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天我要跟他讲，许多以色列不信的根本原因什么？也就是第十章是最难的，可以说第十章是整个的在基督教历史上神学上也好，就讲第十章是最难的一章经文之一。很多人把它解错了，甚至在改革宗里边的人也无法解释第十章，都是觉得有点很难，觉得矛盾。我告诉大家，我不要你去矛盾，我不是要全球你明白，我要跟你解开这段经文，让你明白原来里面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它跟信仰是没有任何矛盾的，而且是完美的加强了上帝的预定论，上帝的拣选是绝不后悔的，绝不落空的。所以我们就来帮助我们，这天呢我们就大家注意，今天呢我希望大家呢来明白，透过以色列人神的拣选，其实一样，神拣选你是因为神的应许，而不在乎你的行为，也不在乎你定义的，也不在乎你奔跑的，那在乎发怜悯的什么上帝。上帝是这样拣选了以色列人，也这样拣选了什么在座的，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也是这样被拣选的，没有任何区别。相反，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是基督徒，我还是愤世嫉俗，我还是觉得我自己有什么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者甚至我们还对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抱有什么希望，怎么证明？你抱怨越大，就证明你希望越深，你不过现在失望而已，有一天你还会有兴起生的新的希望。很危险，彻底在主里边对世界绝望，对自己的罪行绝望，在基督里边真正的靠恩典开始人生。2015年过去了，2016年来了，你的生命要再一次被翻转，再一次被更新，定义在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上，定义在圣经的真理上，翻转你的生命，再一次你的生命被提升。我们请大家接受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主，我们要为那些被你拣选的犹太人来感谢你。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我们的肉身生出来，耶稣基督从里面生出来的祖先大卫，甚至一系列的犹太人里面被拣选的这些神的仆人们，我们为他们感谢你，真的赞美你。真的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有更好的表现，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有更好的天分，乃是因为上帝你自己的应许，你自己拣选他们，凭着你自己的恩典。主啊，你也不是因着他们的行为，乃是因着你自己的怜悯，也不是因为他们定义的比别人好，不是他们意志力比别人强，也不是他们奔跑的比别人快，乃是因为主你自己发出你丰富的怜悯， 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了神你在以色列身上所做的工作，其实跟今天在你我身上，在我们你的儿女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感谢你，我们是蒙拣选的儿女，我们是因着你的应许而生的儿女，我们是没有好行为的人，我们也没有好的意志的人，我们都堕落了意志，我们也根本没有办法去奔跑的人，我们跑也跑错路的人，但主你却拣选了我们，你怜悯了我们，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为你所拣选的人。但反过来，我们也为着那些可预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我们感到痛心，感到难过，也感到从人方面来的一个失落。主啊，就像保罗为他的同胞来伤痛哀忧愁，甚至愿意自己与基督分离，也愿意自己同胞得救的这样的一个个人的情怀，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也更加看到上帝的公义和圣洁是何等的可畏，是何等的令人战惊。主，我们知道罪带来的可怕性是毁灭性的，是深远的，是无药可救的，而且这个罪会让人类是绝对的干预，绝对的悖逆，绝对的死亡。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主，你却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你却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所以你没有让我们因着罪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一直干硬到底，你却用圣灵来更新我们的心灵，圣灵来透过你的福音来关照我们黑暗的心灵，你的圣灵亲自来清照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我们感谢你，我们为此赞美你。所以我们真的为着在座的每一位，真的在欣喜我们能够被主的拯救，我们真的欢喜快乐，我们真的是无比感恩，我们都来不及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再有心思去揣摩那些不好的东西，那些罪恶的东西，那在浪费我们的时间，在耗费我们的精力，在我们自己身上是如此，在别人身上我们更不要去浪费我们很多时间精力在考究那些错误的东西。我们怎么去把我们的时间精力，就像那些工艺师，那些窑匠在雕削他的产品的时候，能够把焦点放在他的作品上。主，我们也主你就这样的把我们每个基督徒放在你的面前，就像你是那个伟大的窑匠，你是最厉害的那个技艺精湛的公司，你却把焦点放在你所拯救的子民身上，来成就你的救恩，因为你的恩典远远大过那些罪孽，你要拯救你的儿女们成为你的子民，你的宝血会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这就是你所定义所预备拣选的人。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所以我们为着我们的得救来感谢你，为着以色列里面被得救的人来赞美你，我们也为着那些以色列中是灭亡的人，以及在外面灭亡的人，我们来祈求你的怜悯，感谢你的公义和圣洁的同时，让我们继续的给我们传福音的使命，让我们怎么去更多的去把你的信息，美好的信息传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同胞，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邻舍，好让我们得到主的怜悯。谢谢你，我们就求你来借着罗马书第九章到十一章，我们不能明白的，求你亲自圣灵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明白的不能领受的，求你让我们领受；我们领受了不能应用出来的，把我们应用出来。有时候我们的心要么就是悖逆、顽梗，要么我们就是迟钝、麻木，要么就是给自己找借口，使得自己不能够全面的来活在神的话语里面去过我们的生活。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致死身体的恶行，你圣灵亲自来引导我们明白，让我们进入真理，好让我们来为着你的国度来感谢你，为着你的荣耀来感谢你，为着你的主权的恩典来赞美你，好让我们也能够守住我们的本分，那些不能明白的东西，超越我们理性的东西，我们愿意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就谦卑的领受，让我们就能够感恩的来赞美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也特别是围着我们如果还没有真的信主的慕道的朋友，或者是自以为信主还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朋友，求你也继续帮助他们，借着福音的大能，借着圣灵的恩膏，让他们也能够悔改回向你， 做的羊听主的声音，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一切权柄都归给你，我们把荣耀能力也都归给我们的天上的父神，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